好兵帅客奇遇记第20章，帅客被俘。在前线驻扎的第3天，帅客接到了第1项军事任务，团部发来消息，要求卢卡斯中尉所在的先遣营改变行军路线，前往费尔施泰因驻扎。卢卡斯中尉命令帅克和另一名勤务兵万尼克先行出发，去费尔施泰因寻找宿营地。临出发前，卢卡斯中尉千叮万嘱帅克，你千万别在路上出什么乱子啊，最要紧的是对老百姓要规规矩矩的。
报告中尉，我尽力而为，我会找捷径，力求早日完成任务。
你别胡扯了，帅克，你就按着地图的指示走，稳稳当当的到费尔施泰因，记住了吗？
帅克和万尼克上路了。刚过中午，太阳晒得人闷热难受，沿途很多地方可以看到炮火破坏的痕迹，大片平原和山坡上只剩下锯齿般的树墩，掩埋士兵尸体的坟坑没盖好土，发出腐烂的臭气。一路上还遇见很多缺胳膊断腿的士兵，他们在战斗中被打成了残疾，就被军队无情地抛弃了。他们或者孤零零地死去，或者流浪在路上，靠他人的施舍和老天的眷顾，苟延残喘下去。帅克和万尼克走到一个分岔路口，一边是陡峭的山路伸向光秃秃的山岗，另一边是绿油油的草地伴着潺潺的小河流水。万尼克拿出地图来寻找前进方向，地图上显示咱们应该先上山后下山，然后再向左拐。
我不爬山，帅克说，我要沿着小河走，这条路风景优美，我还能采点花插在帽子上，我的直觉告诉我这条路线也行得通。你自己去逛那晒得发烫的山岗吧。
别傻了，帅克，万尼克劝道，我们应该按照地图指示的路线走。
地图也会画错的，我给你讲个故事。我以前的一个好朋友香肠师傅谢内克去布拉格市中心的广场喝啤酒，天黑了他想回家，因为怕迷路，他特地买了份市交通图，他一边看图一边走路，结果怎么着，第二天早上人们在距离他家30公里外的郊区发现了他，他当时已经全身冻僵晕死在地上了。
这完全是无稽之谈，万尼克回答说，
您既然听不进我的意见，那咱们就分道扬镳吧，我们到费尔施泰因再相聚，届时也可以比较一下谁的路线更快一些。
帅克边说边朝小河走去，万尼克看着渐渐远去的帅克，只能一个人按照既定路线行进。黄昏时分，帅克来到一个小池塘边，在那儿遇到一个逃跑出来的俄国俘虏，正在池塘里洗澡。俄国人一见到帅克，以为是追捕他的宪兵来了，吓得魂飞魄散。他连滚带爬地登上岸，衣服也顾不上，光着身子就跑掉了。帅克也不追赶，反而对俄国人留下的军服产生了兴趣。
不知道我穿上这套衣服会是什么模样，一定很帅吧？
帅克自言自语道。他脱下自己原来的军服，把俄国军服穿上了。帅克走到池塘边，在水面上欣赏自己的模样，正巧被正在搜捕逃跑的俄国俘虏的战地宪兵队发现了，他们二话不说就把帅克当成逃跑战俘抓起来了。帅克大声抗议，但没人相信他，于是帅克就被拖到附近村庄的战俘营里，跟一批俄国战俘关在了一起。出师未捷就遭遇变故，帅克感慨万分。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帅克在关押自己的房间里，用一根烧焦了的木头在白墙上写道，
第91团先遣营勤务兵 布拉格人约瑟夫·帅克于执行任务之际，在费尔施泰因附近误被自己军队俘虏，故在此过夜。
可惜我们谁也不知道帅克后来又经历了什么，因为捷克著名作家亚罗斯拉夫·哈谢克的病逝，这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最受欢迎的小说《好兵帅克奇遇记》就此结尾。